我们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跟主稍稍的谈心，让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课能够按着圣灵感动跟圣灵的浇灌来分享。主要是说的听的都要同得造就。主，我们要谢谢赞美，又是网校课程的时间，主，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知，你更是那位无所不在的神。特别你给我们美的应许，说只要两三人奉你的名，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了。我们知道主，你不但是在我们当中，你更是在我们每一个你所爱的圣徒的里面。愿主你亲自通过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愿主能够通过分享能够在灵里面得造就，生命得造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可以说是一个知识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只要上网，你想要得到的知识，想要得到的答案，不管是多大的问题，或者是小到很些微的鸡毛蒜皮的问题你都可以在网络上得到答案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同样你对圣经的想要多一点的了解，多一点的知道圣经说什么，每一卷书在讲什么，那我想有很多导论有很多概论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到。那这一些每一卷书的导论或概论，可以说是当时我们在读学院的时候就是专门要有所研究的一部分。那当然在原文上也有一点点的学习学的不多一点点而已，皮毛。那在整个每一卷书到底它的神学目的是什么它的人物、它的时代、它的背景，还有它的当时代的古早的这个文化等等，要造就工人要造就传道人这一方面都是要去学院老师都带着我们去涉猎这一些，甚至于也要去了解这一卷书有哪部分是叙述题啦、诗歌题啦等等的。甚至我们也研究到有一些连先知书也很多诗歌题这些诗歌题在古代近东其他的民族也有非常雷同的描述所以有时候会研究到最后会有一点挫折，就是到底是圣经抄别人的，是别的民族来抄了我们圣经的这个我们当然这是一个研究上在学术性的一个研究，这个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直接这些研究我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就是说这些是帮助我们跟神有更了解、更认识神、更亲密、更亲近神它就像是一个拐杖一样，当我们需要拐杖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拿这个拐杖来帮助我们。但是要很清楚的就是说，拐杖是拐杖神是神，这个研究的东西是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直接的，是神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我们所研究的他是神直接基督我们身为一体的神， 才是最直接的啊。那今天我想，在这一个时代里面，许多的人都会谈，不只是谈知识，也会谈理性、谈心理学、哲学、各方面的学说，甚至于也谈到一些玄学、星座、血型等等，有很多是蛮讲究这一方面的风水啦这个方位啦这些东西占卜等等。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敢提这一些，因为我教会的两位牧师他们是亲姐妹，没有结婚，终身献给主的，他们对我们的教导要求非常的严格，他们讲究的是只有属天的、属灵的跟基督的关系胜过这一切，所以他也不希望我们去谈什么星座啦、什么血型啦之类的但是我也发现我们家的女儿偶尔也会提这一些，你是什么星座的，我听了她在问人家什么星座，我就皱皱眉头看看她，这有关系吗？最重要的关系是耶稣基督，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什么行都不一定很准确，那只是做参考，我想不为过。感谢主。那今天我想我们有一些的经文，可能我们要来读一下。在圣经里面，在哥罗西书谈这一个问题感谢主，求主给我们能够很顺利，声音能够出得来那在圣经里面，新约应该有三卷。我的印象是有三卷针对当世代的这个灵智学的异端约翰福音书、约翰一书、哥罗西书这个就是专门针对当世代的异端，叫做诺士底异端他们是讲究知识、讲究智慧他们把人分成两个部分我好像也讲过好几次关于诺士底的问题这个异端他们就是把灵跟体分成为二等，就是二元论。那灵是好的，体是不好的，因为体是属于物质的，所以物质的是不好的，所以道成肉身的基督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是人，是物质，是受造的，他不可能是道成肉身。而且他们也说耶和华神也不是好神，因为他创造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他们说这个耶稣是没有办法跟神同等的因为他是物质的，不是道成肉身的。那灵是好的，但是被外面的这个肉体把它坚固在肉体的里面了枷锁在这个肉体里面，这是我圣经有写了肉身是恶的，是不可能跟弥赛亚有关系的所以说他们说耶稣不是基督好这是约翰福音。那我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要凭理性，也不要凭感觉，也不要凭眼所见的，也不要凭世上的这些小学，我们可以翻到哥罗西书或者是前面还有一段哥罗西书，我们可以看保罗讲得很清楚。哥罗西书也是跟那个一样，是针对这个诺士底主义来讲的。那诺士底主义就是讲究神学，讲究禁欲用私欲敬拜神这是一个 异端，哥罗西书二章的哦，我们看看第八节好了。第八节，也许我们可以读到啊，把它读到第十二节，我再看看里面啊，我们来分看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啊，一起来读啊，哥罗西书二章第八节到十二节，保罗对我们说什么话呢？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啊，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事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我想今天不细细的来说明，那就说不完。但是主要我们看看这里有理学，这是理性主义、形上学、哲学等等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思想上的东西，虚空的妄言，还有这些都是离开耶稣基督的丰盛，因为一切的一切又在一切的当中的那一位，他里面就有一切的一切的。我们只要得着基督，我们的生命连结，我们就可以从耶稣的丰盛里面去让他分享给我们他的丰盛，我们的生命就丰盛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说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意思就是我们得着了基督，我们就得着那一切所有的。那还有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啊，六七八，你看看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啊，但重点来了。但不是第一，不是世上的智慧；第二，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坏之人的智慧。这两种都是属人的智慧，不是属天的，是属世的智慧啊。这一些智慧有很多，我刚刚也提了一下，很多智慧是思想观念上的东西啊。特别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去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真正的亲密关系啊。后面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不是世上的，那是什么呢？乃是从前，这个从前可以推到神起创的时候所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的智慧。那这奥秘是什么？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啊！这个智慧就是神自有拥有的神，就自有拥有这个神的智慧的同在的存在了。那么这个智慧是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感谢主。这一些人，这智慧是第八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这个有权有位常常是特别的聪明的人，特别有一般智慧的人，他们 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完全先入为主，充满了自己的理解，充满了自己的理性，充满了自己的这个感觉哦。然后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好，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真知识、真价值，就不会钉死我们的主。那这奥秘，当然我们还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讲到这个，刚刚已经讲到这个奥秘啦。这个奥秘是神起创就有的奥秘，起创就有的智慧。那么这个奥秘，我们看三章，第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但是这个奥秘必须通过什么？通过圣灵。昨天我谈了一些神学问题，刚刚一开始我也谈了一些神学。那这当中，我们如果失去在末后世代圣灵充满的世代里面，我们就是在这个末后世代，就是圣灵充满一直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一段世代，我们就是在这个圣灵充满的世代里面。如果在这世代的基督徒不知道跟圣灵连结的话，那真的你在活在这个世界，你做一个现在的基督徒，你到底跟谁有亲密关系，跟谁有连结关系？所以这里就是借着圣灵启示。好，这个应该是罗马书第16章26节跟那个哥罗西书2章2节那边，大家可以参考，可以去看看啊。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然后第六节就讲了这个奥秘是什么。那这就是新约教会的建造的一个参考。我们也是啊，我觉得周牧师讲了一个观念，我非常阿们。他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这教会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就是这教会，我们就是跟基督的关系。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非常的让我灵里面有很深的体会，因为体会到这一点，我就体会到我跟我的主的关系啊。我可能讲话讲得太快了，我放慢一点哈。那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第一，借着福音怎么样？这福音就是耶稣一切的丰盛。救赎、死、复活、救恩等等，这些里面让我们成为第一，同为后世；第二，同为一体；第三，同盟应许。周牧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神的一部分。在这里你看，同为一体，这个不是凭着知识，不是凭着理性，不是凭着你的感觉，乃是凭着什么？凭着我们的信心。我这里有看了这个经文，历代志下20章的20节怎么说呢？说这个信呢，他的20节的后段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连结的关系是出自于我们的信。当我们相信，信心知道我们跟主通过圣灵的连结，我们的生命就会立稳了，就会亨通了，就不会老是一句现代人讲的老是撞墙。那意思是什么？老是走不通，走不过，过不了，对人过不了，对事过不了啊，对很多的疑问问题你就忧郁在那个当中了，你就一点都不好， 亨通，是因为你对丰富的神你没有信心，跟他连结。等候他的时候，等候是我们神一直在等我们，神一直都不住的在等我们。等我们什么？等我们安静下心来，谦卑柔和的回转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还有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四节，我想这个信心信很多经文啊，我们不多念啊。这里的后段，这二十四节的后段说，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理性还是通过信心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一些经文，应该我们就能够啊了解，我们跟神之间所建立的是在乎于我们的生命跟他的连结，在信心里面的连结，而不是在这个逻辑推演推算啊，有没有哲理哲学来演算出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刚刚我看过的经文，也许我再重新的讲一遍给大家可以做参考。第一个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八到十二节。第二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也是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再来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啊，这是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那这一些经文啊，实实在在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就是保罗针对当世代，这应该保罗是在主后六十一年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他来对抗这个异端学说所提出来的。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啊，正是告诉我们理学玄学等等啊，还有传统遗传，后面这个遗传就是指的这个肉体情欲的割离啊，主要不是守着外面的，重要的是在你里面的。所以啊，这个里面的是从我们的灵的深处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如多马一样。多马第一个礼拜他不在当场，他不相信他的老师拉比复活而且对他们显现。当第二个礼拜的时候，那个多马他并没有伸出手去触摸耶稣那个伤痕的地方，他是完全的降服了，俯伏在基督里。主就讲了一句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经过理性，不是经过你的感觉，乃是经过我们在圣灵里面的信心。主对多马说，那为看见就信的人就有福了。那这也真是啊，针对我们今天很多的啊，在这么一个爆炸性知识充满的世代里面，各种学说论述啊，不同的啊这一些玄学等等，我想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在意在乎这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直接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 跟主有一个真实的实际的一个连结。如果我们跟主没有连结，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跟随圣灵。所以一个真正能够跟随圣灵的人，是信心里面的，是灵里面的那一种体会经历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里牧者等候神，每个礼拜二在我教会有一些牧者在这里等，有时候我们也都什么感觉都没有，有时候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大家就是安安静静在这里等候一个多小时。这个礼拜二有一位牧者，他就分享他的经历他孩子有一些事情，那他去经历这孩子的整个的过程，然后他深深体会神在等我们，不是我们在这里一个多小时在等神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认知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在信心里面的了解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成长过程中，总是会碰到一些事，也会碰到一些问题，碰到困难，碰到让我们很锥心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有时候会把我们击打得很惨，击打得很痛让我们很锥心的痛。那这些问题，那这个礼拜二，这一位牧者他说，他经历这些事，几乎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问题来的时候，那真是扎心的痛，非常的痛非常的无奈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人能够胜过的是必须去经历它的。那他才深深体会说，这整个的过程，他的生命有成长，他的耐心的增加，对家人的谅解包容也增加。他就想到以前他就没有那么耐性子，以前他就不懂得要这样子，那就是神在等，等我们体会，等我们了解，等我们的生命改变。这就是等候神很重要的。我们这里每个礼拜大家都有一些交流，就是聚会快结束，我们会预留30分钟左右的时间互相的交流。当在交流的时候，可以听到每一位分享的人，他们真正的是知道学习放下很多他们在牧会上，在家庭上各方面越来越知道圣灵在引导的时候，圣灵在我们一个侍奉的过程也好在你身上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也好，都会深深的体会神的灵在我们当中。那我想这些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我们内在生命的信心的理解去体会跟随圣灵。那以前我们也是很理性特别是一个弟兄大概弟兄都是蛮理性的逻辑也是非常的不错那所以一般来说姐妹跟弟兄在数学方面大概姐妹数学都不太好，弟兄的数学三角几何都很好，这个微积分等大部分都是弟兄会比较好，姐妹会比较差一点姐妹是感性的，姐妹比较能够凭着信心知道那我跟林师母也是一样我就觉得我输他的地方就是在信心的功课上他比我好以前我们 当然，我们现在神给我们非常丰富、非常满足啊，但有时候还是要等候一下。但是神都不亏欠我们啊。那有时候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我的信心就不够。那师母还要拿为别人奉献，为什么奉献？我心里面会觉得，哎，我们是有点困难呢。你要想一下。但是林师母的信心就是知道神会供应，毫无忧虑，他能够做啊。那我讲林师母，请不要误会，我在说我老婆的多好啊，只是说我跟她之间的这个比较一下，她的信心真的是比我好，因为她是姐妹啊，她比较不会像我这个弟兄，我就会用理性去思想。哎呀，这个月多少进来，支出要多少啊？什么事要多少啊？所以我们要多少来用什么，多少来用什么啊？超过的就要停住打住了啊！但是弟兄比较会这么计划啊，那姐妹比较就不会，姐妹就是会看着需要就是需要，该做的就是该做，感动的就是感动。都是出自于神的感动，就必须要去做。弟兄比较会顿一下啊，想一想啊。今天我学的这个功课就是，当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环境、看人、看各方面，确确实实是神，那你就凭着信心走下去，凭着信心跟着圣灵跟上来。啊，不要自己再多做思想，多做一些规划啊，做一些稍微计算一下。我想，我们的神不是用计算可以求到答案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用我们的逻辑去推演，知道他存在，然后跟他连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放下这个世界的看法、世界的价值观，一定要知道回转到基督里面，只有耶稣基督的价值才是我们圣徒的价值。我们如果能够如此的体会的话，那我们就会真的日子会过得很通。这个亨通不一定指着说神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供应，像我，我们是生活上，我个人相当的享受，相当的饱足、满足神给我的生活，不是指金钱上的，而是指神每天的带领。每天的陪伴，每天的同在，在我的日常生活，每天跟孙子们发生的事情，跟师母发生的事情，啊，跟弟兄姐妹，跟这个周遭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我都觉得蛮享受，非常的享受神的带领，每一步都有主的脚，都有主的手在牵引着我们，这是我。从一个相当，我是非常完美主义的人。如果事情没有做到100%，我是会钻牛角尖，就是要搞定它。那搞不定，我绝对不罢休。现在才知道说，有时候还是要停顿下来。有很多牛角尖钻不过的，那么当我愿意来到主面前等候他，主啊，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面蛮有重量的，蛮有担子的，蛮有重担的感觉。我到你面前，我不再用自己的努力，不再用自己不住的去推演推算，或者是计划，把过去的成功的方式套过来用用看。我现在已经知道。这不是神的带领，神的带领是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有一些事情，自己觉得是个重担的事情， 当等候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些重担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消失了，自然而然有时候就改变了。啊，纵然没有改变，我的心却能够接受了。啊，本来无法接受的，本来无法啊，很蛮愁烦的。那但是我们基督徒真的要跟主的关系要活得很通，要活得自然，活得真正的啊喜乐，因为我们是寄居的。在这寄居的地方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料想不到，而且也是我们常常是我们应付不得的，应付不来的，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的本分在哪里啊？我们的本分就是自己要处处稍微停顿，小心一点，看一下啊。我常常跟我孙子讲，你们不能够自己过马路，我们一定要手牵手过马路。那我骑车，骑机车带他，或者是开车带他们，我就知道我那个男生比较冲动啊，我也蛮担心啊他。那所以我就会跟他讲，到十字路口，你看我有停下来，我有看左边，看右边，看没车啦，我们可以走了。我这样子就开始在告诉他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是必须要自己的本分要尽到，然后交给神，神怎么带领，我们就都能够顺着神的带领，怎么走都可以。感谢主。那我想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里，讲到说这个第七节下段说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然后怎么样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我们是我们自己走开了，是我们自己离开了神，神已经原本就预定给我们荣耀，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听了蛇的引诱，以至于没有照着神的话，所以神就赶逐让他们离开。这个离开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而犯了罪，所谓的罪就是没有按着神的目标顺着神的目标，就是一个罪。那这位给的定义就是要付代价。那么这个罪所付的代价圣经是说我们会死。那么我们现在体会的这个死并不是肉体的死，乃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断绝了，脱离了，脱节了，那个关系不再连结了。所以本来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要让我们得这份荣耀，是我们失去的，流失掉的。如今很重要的是基督耶稣他已经复活，而且主的复活怎么样？主的复活，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二章里面来看。哥罗西书二章的第十二节怎么讲？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我们不要忘记，很多基督徒都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然后就停住了。那是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归入耶稣基督的死，那个死就被漏掉了。这个死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死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罪所带来的死的那个死。这个死跟这里的死是那个把罪死了。那么罪死就 洗洁了，洗清了，所以我们要受洗，然后更是要接受圣灵。那么后面就说，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也就在此。那么这句话很重要的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死的同时，也就在此嘛，我们就复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把老己老个性到现在我还是有很多的耐心不够，对别人的耐心不够，这个不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跟主一同复活。当这个耐心死了之后，成为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的时候，这也是经过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为什么知道我没有耐心，是因为圣灵让我去接触到一些事情，让我看到我没有耐心，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如此的提醒我们，就要跟随圣灵，进入跟随圣灵。那在这里就是一同复活，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的罪死了，把这个罪埋了，我们新的生命的复活就活过来。讲到我们的主第十节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就是我们深深的得着了基督之后，我们跟神的连结，他就是各样执事的执政掌权的元首。你们在里面不是受人手造的，是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个肉体情欲就是生命中拦阻我们跟圣灵相通。刚刚我提到说，我的耐心就是肉体的情欲，这个不是肉体要去割礼，乃是在我们灵里面内在的生命里面的情欲要去割礼。这里这个割礼也就是埋葬，也就是与主一同钉死。我们很重要就是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最重要是得着基督。因为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与神同等，与神同荣，这是诺斯底主义所不认同的但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就告诉他们，这一位基督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并且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么我们这个罪的钉石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罪的钉石，就是我们一定不要通过一些经过一些学说论述玄学星座等等这一些因为在基督里面有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只要专心的、单单的寻求、渴慕我们这一位主，因为在他有一切的一切，丰盛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告诉他们，不要听这些小学学说，不要听别人这样讲，听别人那样讲。周牧师也常提，末后这个世代假先知很多，你不要听这一个说，听那一个说。重要的是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怎么讲。圣经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今天神就是告诉，用这句话来给回应我们。 我们还凭理性吗？凭逻辑吗？我们还凭感觉吗？没有，我们只有凭直接连接基督，在主的里面，他在我们灵的深处，我们在外面不要去找，找不到，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灵的深处，到里面去朝见我们的主，因为在他有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而且他要与我们，让我们同享他的荣耀，而这一个跟让我们同享神的荣耀，这是何等的、何等的不得了的一个应许啊！我们都太轻看了，他觉得这荣耀，我们都很不在意去啊，很不在乎。而这个荣耀也不是这个世代给的，是神在起创的时候就已经应许要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傻傻的基督徒，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做他的儿女，是与他同成为后世的啊，同享他的应许的啊。今天的经文我们都有看到读过了啊，我们都有神的应许。你要知道，神是信实的，信实的神是因为你在信心里面知道神不撒谎，不说空话，神不会说了不算话。所以感谢主，我们要很高兴，我们也要很庆幸，我们也要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就是神如此的在起创的时候就一直一直一直的在关注着我们啊，在引导着我们，在关心着我们，要把他的丰富赏赐给我们。而我们就是啊，要知道这个应许已经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要去支取它，就要去领受它啊。就像十二个门徒，一个出卖主，要再补一个，因为神的恩典啊，不能够让他缺空缺，我们就不能够在神的啊呼召里面、神的应许里面空缺了啊，不去体会、领受它。所以啊，我们真的是有福的啊。很多基督徒并不了解自己跟神之间圣经的应许是这么的清楚的给我们，而不敢静静沾沾静静的，不敢去支取，不敢去领受。神也说，在诗篇告诉我们，大大的张口就大大的充满我们，神就要给我们。但是要知道，神是按着他的心意给我们，就像圣灵也是按着神的心意为我们代求。感谢主。我今天我要请 Amy 分享。 Amy 她是在达拉斯州牧师的团契里啊，因为父亲年长啊，九十几岁啊，她就回到台湾来工作。她跟在周牧师身边也很多年啊，我想 Amy 她有一些她很美的见证要跟我们分享。
感谢主。我是陆姐妹，他们都习惯叫我 Amy， 因为周牧师也叫我 Amy。 那这个名字是神帮我取的名字。 Amy 她的意思就是 beloved， 神所爱的，我们都是神所爱的。那开头之前呢，我想唱一首歌，唱一首诗歌，是亲近主，他是亲近主，亲近主，在人生的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们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 恳求主与我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感谢主啊！我是2003年在达拉斯团契跟着周牧师学习内在生活，将近15年这样子的生活的经验，还有等候神的经验。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是，我觉得我所信奉的神，我的耶稣是活神，是真神，跟我以前20几岁小时候拜的哑巴偶像完全不一样。哑巴偶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但是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是活神，是个 living God，也就是活在我们里面的神，就是我们可以跟他谈话，可以跟他交心。那我是一个单身的姐妹，我没有我的丈夫可以依靠。但是我知道神耶稣不仅是我的朋友，万军耶和华也是我的丈夫。那2014年我妈妈过世了，对我有一个生命中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因为从小到大，我妈妈就是我好像精神上、经济上的很大的支柱。因此，当我失去我妈妈的时候，我觉得神就好像抽取了我人生一个最大最大的我依靠的来源。届时，我就是觉得神就在我里面做一个很大的工作。我觉得神破碎了我，他用神代替了我妈妈，成了我最大、我最深、最大感情，我就奉献了给我的神，我的耶稣。因此，我在每次当我觉得我人生觉得孤单疲乏的时候，我都会找我的耶稣，我都会跟他谈今天发生什么事，今天在工作上遇到一些什么挫折，我都会先跟耶稣讲，因此我常常等候神的时候，都会觉得神的同在，那常常有时候不知不觉也掉眼泪，知道神真的。真的是无时无刻的安慰我、鼓励我、带领我。那我这次去年从台湾回来，我觉得神也借由我父亲还有外佣的手，这个环境来塑造我。因为我们家的外佣也非常有个性，然后我爸爸是93岁，一个很固执的老人。然后多次多方我都跟他讲说，请他能够装助听器啊，然后因为真的是很不生活的不方便，但是我用了我天然的力量，但是我觉得在这1年多中，我觉得神真的真的在破碎我，改变我。在2天前，我爸爸因为吃了一个柿子，然后就吐了。我从工作赶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爸爸，然后眼睛就整个好像闭下来，然后全身无力，冒冷汗。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然后我爸爸完全听不到我在讲什么。于是乎，我就跟我爸爸说：“父亲啊，爸，我好难过，因为你听不到我在跟你说话。”然后我爸爸就看着我，然后呢，然后我就掉了眼泪。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爸，我们去装助听器好不好？我爸爸于是乎说好。我觉得真的是，神也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很固执，我也很固执。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因此，我觉得过内在生活，我就慢慢的我就学会，知道神是借由万事来真的帮助我们。我可以从那个埋怨的当中能够转向主，再者我也分享，北去等候神， 我有一个月一次有去林牧师这个北区等候生小组的感想。我个人的感想是，等候神过内在生活，一定要有小组的生活，因为在这个追求的当中，一定会碰到一些挫折。但是我觉得在小组当中，大家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一起的等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帮助了我很多。而且我在北区的等候神小组当中，我感受到神的同在越来越多，比以前还要更多。我真的觉得真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真的是感谢主。神真的是丰丰富富，真的是在每一件事情上供应我们的神，将荣耀归给主。谢谢大家。
好，谢谢 Amy， 谢谢你的分享。今天就是一个感动，就是只要信，不要怕，而且跟随圣灵，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肉体的，当然不一定仅指着男女间的情欲，来指着个性上的情欲。刚刚我听 Amy 的分享，知道她真的是一位凡事跟随圣灵的一位好姐妹啊。我想是周牧师教导有方啊，他在周牧师那里那么久的时间，确实是有许多地方我个人也看，从 Amy 的生命看到有一些是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啊。跟随圣灵真的是很重要，凡事在灵里面询问他，凡事在灵里面跟我们的主在有一点的分享，有一点的交通啊。那我也非常感谢主，06年到今天我也学习到这一点，就是常常跟主有交通。跟主的交通，有时候我们一些没有得着的人没有跟随圣灵的经历的人，他们常常会有个疑问怎么跟神，那看不见的神怎么跟他交通但是可以说他们忘了神是灵，是要用诚实与心灵跟神有交通的，来敬拜神有很多基督徒都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常常会看到说有些人跟随圣灵，他们不太明白觉得怎么去知道圣灵，怎么去知道你跟他有能够相交有联系那这必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个人也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一直到渐渐的知道这个圣灵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进入到灵里面，在意念上、思想上，跟我们的神就能够交通，就能够回应。这个礼拜二在这里有另外一位牧者，他就说他有一点一些的经历。那他说他在澎湖牧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件事那我现在是不记得他讲的是哪件事，但是他就说好清楚听到神对他讲说哦，可以，你可以去。他也分享说，那个出来的声音就好像人讲话的声音，但是并不是真的人讲话的声音，是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出来的声音，说好，你可以去，这神的应许就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在灵里面的跟神之间的交通不是在外面的那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主是 时时刻刻我们可以跟他连接的。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没有办法，因为他生命中觉得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没有办法去领受啊。那等到你有认知，你才能领受。我是觉得，这可能主对多马讲说，那未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你一定要到你认知才知道说神是可以跟神沟通，跟神交通。那如果没有认知，那你就跟神没有这没有关系了所以当然认知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认知比如说当我们在信心上的认知的话那这是非常好，因为你在信心的认知是未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如此的认知，你对神就是有信心，你对神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就能够时时刻刻跟他跟我们的神能够有交通有连结。那我们这十几年来确确实实是越来越深的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真的是好像是一体的一部分的同感一个灵的同在一个灵的。另外一个体会就是神对我们来讲我们用三位一体的父神来说，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也是他所造的虽然神对主耶稣说他是我亲生的儿子，那我们何尝也是他的亲生，我们不也是他的亲生的吗我们跟他也不是他亲手生的吗？都是我个人的体会，我们就是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也要体会到我们的渺小无助无能我们不能有什么作为但是我们却是他亲手所造亲手所生养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的重要的，可以这样的亲密的很可惜大部分基督徒不能够体会，因为他们觉得在认知上不够认知上没有办法体会出来就没有办法跟神有一种时刻刻的连结。有时候我们在走路在做事在处理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也是跟神是连结的有时候我们一边处理也会一边跟神谈话谈心的这就是要知道圣灵是灵是神，我们跟圣灵就是用心灵我们的灵能够互相的沟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给哥林多教会的信的时候，13章那里前书就提到方言是灵的祷告这个灵的祷告是只有神听得懂，只有神能够明白。那为什么没有语言，没有语词，没有语义，那为什么神听得懂？那是因为灵跟灵之间彼此的相通所以有时候我们用方言祷告是跟神在灵里面的祷告，也就是在灵里面跟神的相通。那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能说方言，也会方言，那我体会到能说跟会说方言是真正说方言是有距离的。我觉得因为常常误解的说方言跟我也会方言这个意思跟真正跟灵的交通有落差，我觉得是有 有距离的，你会说方言，你体会到你是在跟神在灵里面的交通吗？有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我要为某件事来祷告，用方言来祷告啊，我要为某件事每天要祷告多少小时啊，就用方言来祷告啊，他也知道这是跟神祷告，但是更深一层的是灵里面的祷告，是灵里面跟神的交通。那这不是一个工具方言哈，不是一个工具，所以这也必须是一个信心才能够跟神在灵里面的祷告，也不是经过你的理性逻辑，因为你的理性会告诉你那个人的发在祷告那个声音声调很奇怪，没有可以说是很像一点也没有意义，这个好像是小孩子牙牙学语，没有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方言祷告不是工具，方言祷告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灵里面的交通啊，这也是要在信心里面啊。所以我讲举这个方言的祷告，就是在讲说我们跟神之间啊，像 Amy 刚刚的，他凡事都问神，凡事都跟神有交通，这就是一个灵里面的交通，很重要的一个交通。感谢主，我想我还是很有感动，要来唱29首第一集的29首。哦，主耶稣，没想到你，让我们再一次听了这么多我个人的一点点的分享，也许恐怕我的分享当中也把大家都带出跟圣灵连结了，把大家带离开了耶稣了把大家的思想带到一个也许是理性去了但愿我们这个时候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心回到耶稣基督唯一独一无二的耶稣的身上，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是独一的。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重点是在他所作者所写的他跟神之间的那一种关系，跟神之间的那一种连结的灵里面的连结的关系我们不要去讲究是作者是谁，不要讲究作者的背景，我们只在乎于这诗词里面的意境，它如何带领我们来到耶稣的里面，我们回到主里。也许我讲的一些话把大家都带离开耶稣的焦点了，带离开基督了，我们这个时候通过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再回到基督里。29首第一节说，哦，主耶稣，没想到你，我心便觉甘甜，深愿我能立刻被提到你可爱身边。哦，主耶稣，没想到你，我们想到主的时候，每一次想到主的时候，我们是否心中甘甜，说深愿我能立刻被提到你可爱身边。这被提有可能指着肉体安息睡了，也有可以指此时此刻的我们可以随时连结在我们可爱的主身边。第二节说，世上并无一个妙音能把你恩尽唱，古今中外各个不同的经书里面，唯独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人说话，唯独只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常常 跟我们显现显明他的心意，这是多美妙，是在灵里面，在生命里面的美妙。我最喜欢的是在第三节，而且这第三节常常提醒我，也常常感动我，也常常让我觉得对主亏欠，因为我们都比较自我为中心，想的要的都是我的好处，但是却忽略了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我们的焦点却放在他所赐给我们的好处上，而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好，我们一起来吟唱这首诗歌。他必须要唱低音的地方很低，我们要高一点啊。我做耶稣，没想到你，我心变却甘甜。深渊我能立刻被提到你可爱身边，求你如一颗美丽奉献，现在山野葡萄园间，树枝草群羞涩独言，我心意念念，世上必有一个妙音，能把你恩尽唱，人间也无一个清心能把你爱全享，求你如一颗美丽奉献，现在山野葡萄园间，树枝草群羞涩独言，我心意念念，但那罪人自我欢喜伤悲，你爱你乃是你的可爱之极，缀满我情我心，求你如一颗美丽奉献，现在山野葡萄园间，树枝草群羞涩独言，我心意念念，你必这还要更美，你比天这更甜， 你外在天，我心何归？在地，我心何念？求你如一颗美丽奉献。现在深夜葡萄园前，修己超群，修舍独言，我心意念念，安娜。坠泪使我欢喜，双飞你爱你恩，乃是你的真爱自己，这美满。我亲，我心，求你如一颗美丽奉献，现在山野葡萄园前，修己超群。修舍独言，我心念念。你比美者还要更美，你比甜者更甜。耶稣，你外在天，我心何归？在地，我心。何念？主啊，但愿你夺了我的心，但愿主你占满我的生命，但愿主你得着单单纯纯、没有杂质的我，但愿主让我完全全然不通过世上各方小学，让我单单属于你。就你得着我，是因为我的单纯；就你得着我，是因为我的愿意；就你得着我，也是因为我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弃绝钉死我那老旧败坏的脾气个性。耶稣，耶稣，你爱何其大，何其深！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无可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主啊，我们要感谢主呀，但愿我们的心能够爱你更深，那是因为我们愿意放下更多，钉死更多。主啊，谢谢你，短短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愿主你夺我们的心。得我们的人，主啊，把今天的分享不适当的、不适合的，主你在我们脑海中帮我们挪去。我们要的只有更单纯的、更直接的跟随圣灵的学习。若不是通过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谢谢你，让我们跟你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那个直线，我们不弯曲，不走岔路，乃是直接对准着主你自己。谢谢主，赞美主，愿主赐下你的恩典，满满的恩典，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